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5月14号星期三的节目，嘉妍旁边持续是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你在这里。杨老师你好。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跟我们的听众一起来互动。
是啊，这个五月份呢，5月14号啊，五月已经来到中旬了。相信大家呢，在这个其实可能在忙碌生活上的不同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呢，要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也很久没有跟听众朋友呢，解答一些我们说是比较在圣经的一些的解经部分啊。所以最近呢，嘉妍就找了一些过去我们弟兄姊妹都跟我们有谈。在看圣经的时候，某一些的经文有一些的不明白，那我就找啊找啊，然后呢同工也帮我们来找，找到一封好像有一点时间，不过我觉得他的问题是值得来探讨的。所以我就想说在今天节目这个节目呢，我们每一个礼拜三都是要跟大家讲到这个信仰疑难的部分，要不就把这个问题呢先交给杨老师，我们一起来看看杨老师怎么样解答。这个是约伯记的问题啊，是吗？我们先来看一下呢，这位听众哈，他其实呢就想要跟我们说，他看约伯记的时候了，在第三章的时候不太明白，还有呢，他想问为什么说约纳咒诅日子，且呢惹动鳄鱼的这个鳄鱼到底有什么关系？对呀，其实我们每一次看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很多关于一些跟我们生活上好像不太有直接关系的一些的部分。我不知道哈，杨老师，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姊妹研究圣经的这个时间比较多，有时候你会看到大家呢提出的问题呢角度啊都是很多，很方方面面很丰富的，不太一样的。有一些他就会觉得一定要看那个字怎么解，有一些呢就说那这个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大家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疑问。所以我觉得看圣经很有趣，因为可以从方方面面不同角度来看，然后大家讨论，讨论以后呢我们就更加发现，哇，原来圣经是很丰富的。如果你在读的时候你必须要去了解很多，比如他写的时候那个作者其实想要表达是什么，而且那个时代那个文化各方面去了解，你才知道哦，原来上帝想透过这个作者表达的是什么。约伯记就是其中一个比较难看的。
对，比较难看，因为第一是它是在很久以前旧约的这个历史当中，同时呢也讲了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的现象啊。那我们今天所回答的听众的问题呢，就是约伯记第三章当中为什么说怨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那这个和鳄鱼有什么关系？
对，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啊，在约伯记第三章的第8节、第9节，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盼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那这个两节经文呢，就是讲到约伯的一个经历。那虽然说这个鳄鱼啊这些动物啊好像离我们很远，我们也不明白，但是呢这个约伯呢就跟我们近一点，因为约伯他遭受患难的这个日子的当中呢，他有很多的痛苦，那么痛苦到一个程度呢，他想咒诅自己的这个生日， 那么这个两节经文呢，就表现他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感受。我们看到这个约伯记当中呢，讲到很多有关这个动物啊，这个大自然的东西，因为上帝就带着约伯去到不同的地方。
对，
那他不明白为什么有受这个痛苦，但是上帝就却带领他去到不同的地方来观看神的创造。那么在这个当中，所以他描写了很多一些奇怪的现象，但是这一段经文呢，这个约伯他自己讲出他自己的一个经历。那首先我们看啊，这个约伯记第三章2-10节呢，分了三个段落，就是咒诅自己的生日，那很明显的。那第二节到第十节就是怨自己还没有出母胎，就是他责怪自己不应该被生在地上，不应该出母胎。那到11-19节呢，就是怨自己死在母腹当中，就是既然已经生了，那我宁愿死去，我也不愿活在这个痛苦的当中。那20-26节呢，就是怨自己现在就死去，马上就死去，因为太痛苦了。所以三个段落我们看得很明显，第一个段落就是我希望我自己没有出生，第二个段落我既然出生了，那我就应该死在这个母腹当中，那第三个段落就是我现在我就要死。那这个就是表达他在这个痛苦的当中的一个内心的感受。那第一节到第十节就是我们看的这一个段落呢，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咒诅自己的生辰，表现了一个文学的想象力。就是当然你不可能说我咒诅自己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是不要出生，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约伯用这种的想象力啊，来表达他现在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为什么我生在地上，那我还不如我就在这个没有出生之前我就不出现，那不多好吗？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文学的表现力。那么你看到当中有很多的对比，就是对偶啊，就是日跟夜呀，这个天跟地啊，类似这种的对比。那第四节第五节呢，就是咒诅这个落地之日，就是当他生出来的时候，那他是一个咒诅。那么第六节到第十节呢，就是来咒诅那个受孕之夜，就是每一个人在受孕的时候，就是你还没有成为一个身体的时候，其实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形成了你的生命嘛。那他咒诅那一个夜，就是约伯的一个内心的表达。那我们看到经文本身啊，第八节说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阿谀的咒诅那夜。那么这句话呢，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阿谀的，那这个是谁呢？这个就是巫师或者是行法术的人。那么通常这些行法术的或者是巫师呢，他能够去搅动阿谀。那么这个传说当中，这个阿谀呢，它是一个怪兽啊，当然不是真正的阿谀，它是一个形容词，用这个阿谀来代表这个怪兽。那么在原文里面就是维坦啊，就是把它翻译成我们今天的文字就是维坦。这个维坦呢是一个怪兽，那么在中文翻译里面把它翻译成是阿谀，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海兽或者是海怪。那么在约伯记41章12节里面就讲到这个怪兽。那么其实你看到约伯记41章里面讲到很多很多有关这个怪兽，它是用好像阿谀一样来形容这个怪兽。那么约伯在这个时候他希望这个怪兽呢能够受咒诅，因为这个巫师他能够去搅动那个阿谀。那么在古代的神话的当中，表达一种痛苦的时候，他希望那个咒诅的日子能够唤醒出这个海中的海怪，能够把他的那个出生能够吃掉，就是把他的出生的那一天都吃掉，以至于我希望我不要生在这个地上。所以呢，他的希望就是说我能够在那一天能够消失， 当然是个想象力了，所以他希望那个海怪呢快快出来，能够把他那出生的那一天整个都吃掉，都消灭掉，以至于他不会来到这个世上。那么所以他在用这个文学性的语言来去表达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希望那个巫师或者是那个行法术的能够出来唤醒那个巫师，因为巫师在睡觉，所以他唤醒那个巫师干嘛呢？去搅动那个怪兽或者搅动那个水怪，让他能够把他出生的那一天把它吃掉。所以这是一种文学的表达。那他的初意是什么呢？他是咒诅那一天的出生，他说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个地上，我来到地上是痛苦的。所以呢，约伯是情愿那个巫师或者占卜的人能够唤醒鳄鱼吞掉他的日子，以至于他不会来到地上，以至于他也不会有那么的大的痛苦。所以这个就是约伯在那个当中的一个表达。当然这个鳄鱼不是我们看到那个鳄鱼，是一个形容词，形容那个海怪叫维坦或者叫海兽。那么在约伯记第41章里面也讲到这个海怪或者海兽，那么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一个整个的描述。
所以我们听到老师你讲的这个很详细的讲明白，就是因为约伯他就是他经历了这个耶和华容许魔鬼去试试看他对他的那种的忠心的时候，他大家看到啊，他就经历了那个很多的灾难啊，然后他现在就是用透过这个手法来去表达他自己的痛苦。对啊，就好像我们中国很多的那些诗人们，他们就用一些抽象一点的一种的文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啊，一些的这个情感的一种描述啊。那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呢，那就会明白了啊，他的那种痛苦的程度多深。对，那这个也为什么我们说当我们在看约伯记的时候啊，其实也是可以共鸣着我们人生，我们是多有苦难，很多的这些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同时间也看到我们自己都会为什么我们说当我们遇上一些我们现在比如生活的挑战啊，一些我们突然之间发生的一些意外啊，一些的灾难性的东西突然间来到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约伯记的时候会有共鸣，就是好像现在这个老师讲明白了啊，那种痛苦的程度啊。对，我不知道这位的你刚刚讲的那个经文当中其实可能呢，现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弟兄姊妹们，也许您自己也会有这个共鸣，因为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每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都在讲他们自己生活上日上的一些的问题，一些的重担，都是有这种可能那个程度没有约伯那么深啊。不过我们人在世上都会有苦难的，这个可能也是约伯记呢想要跟我们讲的一种的状态啊，就是我们就算是信了耶稣的，我们是都不能避免会遇上我们人生当中的这些的苦难，但是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用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呢？诶，这个才是约伯记后面想要去表达更多的给大家了解。因为就算那个约伯的朋友们嘛，都在跟他解释嘛，很多的一些安慰也好，或者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来跟他说，或者是他的太太也叫他去死啊，你这样子要跟他说你可能犯罪呢，怎么怎么的。但是约伯后来他也没有放弃他的信心啊，这个也是很希望我们对看约伯记的时候要整张一起来整个来看，
对
整体来看。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约伯的经历唤醒我们内心当中一种感受，让我们有一个好像一样的一种心情， 当我们面对患难、面对痛苦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像绝望啊、无助啊、甚至我们觉得无奈呀、啊。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当然可能我们没有约伯那么严重啊，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经历。但是呢，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人的确是无奈的。就是人面对这种痛苦啊，没有办法解释的，为什么神允许我们去经历这些患难，为什么让约伯有这么深的一个痛苦。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当中，上帝让我们去学一个功课，就是仰望依靠他，我们的眼光是转向他。所以上帝为什么带约伯到处去看呢？就是让他看到神的大能，神的智慧，谁创造天地，谁掌管万有，谁让这些大的动物可以吞很多的东西，这海里的鱼被这些大的这个鱼给它吃掉，那谁让这些地上的这些生物能够有不同的一些的环境，那这些呢其实表现出都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的能力。那所以眼光就是转向了上帝。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从这个整个的约伯记里面看到，就是其实是神掌权的，因为上帝借着这个来让我们看到他的大能，比如说这个四季的变化，比如说这个有海里面有这个鱼的行的那个方向的道路，它有自己的行的道，海船也有它自己行的道，然后这个每一天我们生活的环境要下雨啊、刮风啊，那这些自然的现象其实它都是可以看到上帝背后的大能。所以上帝就带着约伯去看这些东西，四季啊，整个的这个自然的演变啊，动物植物啊，这些东西都是让约伯呢看到上帝的掌权，上帝的大能，然后同时呢也让人呢看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渺小的当中，我们去仰望上帝。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痛苦或者是无助的当中，学习一个忍耐，学习一个仰望盼望。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很多那个盼望，盼望我们将来新天新地，盼望我们那个永恒的里面得到永恒的荣耀。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可以去学习的。
是，所以今天其实这个讲解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那希望我们呢可以呢，听众朋友听过以后，你们也想要去跟我们讨论啊，有什么想法可以透过短信和电邮也跟我们来分享的。我们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对婚姻生活都打着各自的小算盘。往往这个没有说出口的期望就是，配偶呢应该迎合我。有时人们把这个称作各顶半边天的方案。如果丈夫和妻子按照这种模式去生活，那么家中的其他成员也容易受到传染，家庭呢就会出现不少麻烦了。各顶半边天的方案就是说，如果你做好你该做的，我就会做好我该做的。这个观念呢，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采用这个方案运作的家庭呢，注定会遭受失败和痛苦的。 顶半边天的方案所带来的问题是，给予就是建立在好处、优点和表现的基础之上。我们关注的焦点呢，是对方给了什么，而不是自己付出了什么。只有当对方满足了我们的期望呢，我们才会付出爱。因为采取了按劳取酬这个方式，酬就是酬劳啊。那因为你采取了按劳取酬这个方式呢，充满计算，我们的爱呢就成为有条件的施舍。我们随性而为，心情呢是我们行为的风向标。等待别人迎合自己的人呢，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更不用说有幸福感了。有一位神学家曾经说，每一匹马都认为自己背的货物最重。在结婚之初呢，我跟太太也尝试过这种方式生活。只有太太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配得上爱的工价了，那我才会把自己的爱给她。只有当我按时回家，老老实实当好园丁和修理工，那太太呢才会对我表示爱意和鼓励。那这样的婚姻生活没有半点儿叫人向往。神的爱与这种自私狭隘的爱呢有天壤之别。无论我们做了什么，神给我们的爱都是100%不变的爱。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向我们显明，即使在我们不配得到爱的时候，神仍然无条件地爱我们，完全为我们付出。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他爱我们爱到底。我建议夫妻们在婚姻中采取全心付出方案。无论对方做了什么，每一个人都100%去爱，100%的给予对方。那这样呢，家庭的麻烦一定可以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呢，就是幸福感。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亲爱的天父，如果婚姻当中我们各自都只看自己有什么益处才愿意去付出，这只是自私和有限度的爱。我们需要学习无私的付出和接纳，但是我们实在有太多的限制。天父啊，求你赐下可以去爱的力量，让我们不靠自己的能力和思维，让我们以耶稣为榜样，甘心付出，关系中有受伤的，求你医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芭芭拉·雷尼。
走在深夜里，沉重背影说出他忧郁，他需要深深呼吸找快乐原因。心墙的分离，梦线的多余，男孩女孩遗失了爱情，真想学会与你并肩，成为彼此安慰。残缺爱情是是非非，有太多负累，妄想城市顶端，那叫堂是家，守护悲欢世界，诉说一个故事。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张弟兄。
张弟兄，你好。
哎，杨老师、黄老师，平安，你们好。
哎，你好，弟兄。
嗯，你好。
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嗯。
哎呀，你看，我说那个，信仰呢。其实你看，这有你看，有的弟兄姐妹给我说，
嗯，
他们问我的主耶稣是圣洁的，
嗯，
我也相信主是圣洁，因为人是由血气生的，是主耶稣的圣灵生的，
嗯，
但是在圣经上说的，主耶稣的软弱又该怎样说呢，杨老师？
哦，你就是说你刚才讲的说有。关耶稣基督，他一方面是圣洁的，同时他也有软弱，是这个问题吧？
对对。
嗯，那的确，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 虽然三年半的时间在外面行道，但是呢，你看到他整个的人生三十多年，包括他三年半在地上的服侍，的确看到很多的人的软弱，也看到神的这种圣洁完全，所以这好像是很有矛盾的啊，好像是有对立的，但是呢，这正表明了耶稣他是神人二性同时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他既有完全的人性，也有完全的神性。所以作为一个荣耀的上帝，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人的当中，那他的外在就是跟我们人是一样的，那么跟我们人不同的就是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也就是说他跟我们人一样，有会哭会笑会流泪会愤怒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他有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犯罪，这就是连那个罗马的巡抚都找不出他任何的理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给我们看到了，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完全的神。那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正是把那个天上荣耀的上帝的形象把它彰显在地上，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也能够看到上帝那个本性。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其实很多的显现，包括在旧约也有很多的显现啊，比如说这个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有三个人来到他的面前，那么有很多的神学家就说那个中间的那个就是耶稣，那这个就是神学家的一个解释啊，因为上帝可以用任何的方式来到我们人的当中，那新约更是让我们用肉眼能够看到他在地上所做的所行的。那这个神性一方面是他所讲所做的是超乎人的理性也超过人的理解的，所以那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觉得哇很吃惊啊，他讲的跟好像跟我们所教导的是不同的。那也有很多次耶稣在门徒面前来显现，就是他登山变相，就是他几个三个重要的门徒他们在耶稣的面前，他们亲眼看到了耶稣是改变形象了，所以当你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一个完全的神。神在地上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就是在这个有个少年的官老远的跑过来来见耶稣，他说我怎样做才可以得永生，耶稣怎么讲？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他的问题，反而讲了一句你为什么称我是老师，老师完全的老师，那老师是一个在人看来就是在那个他们的文化的当中，如果是一个圣洁的老师或者是一个完全的老师的话，人是没有的，他说没人是没有良善的，人也没有这种完美的，只有上帝。那实际上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表明他自己就是一个完全的神。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把他的人性也把他的神性把他充分表现出来。当然你看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也有痛苦也有焦虑的时候，特别是面对这个钉十字架，在头一天晚上他祷告的时候极其的悲伤，圣经直接讲说极其的悲伤，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要面对十字架，所以他求主来把这个悲挪去，也就是说他可以不去钉十字架的，但是耶稣基督为了顺服上帝，也就是他要完成永恒的计划的时候，他甘愿把自己摆上，所以他说我愿意顺从，愿意钉十字架。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跟我们人是一样的，也有痛苦也有愤怒，但是他愿意顺服上帝来成就上帝的旨意，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耶稣。那人是很难去理解 耶稣基督为什么去为我们世人受这样的痛苦，鞭打、唾骂，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
嗯，
但是正是表明他就是来拯救我们的，为我们献上的那个无罪的羔羊，为我们献上那个永恒的祭。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可以从死里战胜罪恶，战胜死亡，表明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上帝。
嗯
啊，如果耶稣基督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不能成就这个救恩。为什么他替我们钉十字架？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完全的神，这样呢才可以来拯救所有世上的罪人。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是没有罪的，没有罪的才可以担当人的罪，没有罪的人才可以让所有的罪人透过耶稣的十字架能够来到他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而且他胜过罪恶，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表明他有大能胜过一切，不单单胜过罪恶和死亡，也胜过撒旦的权势。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一个表现。
嗯哼，
你能明白吗？
能明白，能明白，老师。你看，杨老师，我再说一个《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一章五节，上面说的，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嗯，
这是我从主听见要报给你们的信息。
嗯，
这个信息我说，那仆人听了，神是毫无瑕疵的。
嗯。
嗯，我这经文，我说神毫无瑕疵，耶稣有软弱，但是他没有被过犯得胜。
嗯，
这样说可以吗？杨老师？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的确他是他的这个软弱不是说他犯罪的软弱，而是跟我们人一样的软弱，身体他也有病痛的，他也有这个悲伤哀痛，也会鞭打他的时候他也是痛的，一样的，只不过他是没有犯罪。
嗯，
所以这个软弱不是跟我们人一样的，说我们哎呀、啊、这个人会犯罪啊，人会堕落呀、啊、人是有，但是耶稣基督没有的。
嗯，
所以他的神人二性同时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嗯，
这就是上帝耶稣透过耶稣基督来彰显出来的。
嗯，
所以如果耶稣只是一个完全的神来到我们人的当中，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看到上帝的形象。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成为人的样子，把上帝的那个形象把它表现出来。这个形象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圣洁的，他是慈爱的，怜悯的，温柔的，他是公义的。那这个就是上帝的形象。所以透过耶稣基督把它完全的表现出来。所以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而没有神的话，他跟我们人也会一样会犯罪的。世上很多伟人，很多我们认识的这些伟大的人物都死了，但是没有办法来救我们。
嗯，
那孔子也好，孟子也好，释迦牟尼也好，那这些人死了没有办法来拯救我们。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人，死了没有办法再活过来，而且他是有罪的。那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表明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可以胜过罪恶，胜过死亡，他是没有罪的，才可以拯救我们世上所有的人。所以你刚才讲这个神就是光，那神本身是光，可是他来到地上的时候，这个光不单单是说我们肉眼能够看到那个光，更是从内心里面、生命里面把那个上帝的形象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光，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能够影响人。比如说一个人在地上的时候，你有犯罪，有软弱，是在黑暗的当中，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临近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被耶稣的光所照耀，可以改变的。所以包括那个彼得在那个船上的时候，那个他跪在耶稣的面前，他怎么讲？他说你远离我，我是个罪人。为什么？因为他面对耶稣的时候就是光嘛，他不敢面对的。 你何况耶稣基督登山变相显现的时候是那个完全的那个洁白的光，人不敢面对的。
嗯，
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的让我们看到的。
嗯哼，好，行，谢谢老师。
嗯，好好。你觉得你能理解啊？
我能理解，但是这有一点，或者只能说这个圣经上记载神启示我多少我就知道多少，神不启示我的我也不能乱猜想乱猜想。
嗯嗯嗯，那其实这个呢也是牵扯到神学。那神学呢就是把圣经里面的重要的真理把它归纳总结。那你从圣经里看不到有关直接讲到上帝或者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没有写到耶稣基督是一个神人，同时在他的生命当中你看不到这个字的。但是你从整个的经文里面的含义里面，你就看到的确耶稣基督既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
嗯，
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把那个上帝的完全的形象把它彰显出来，也同时那个人的形象也彰显出来，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也是痛苦的，也会流血的。
嗯，
所以只有那个没有犯罪的人才能够担当人的罪，同时也是一个完全的神才可以拯救我们世上所有的人。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赦免人的罪，也就是一笔勾销人的罪，这就是上帝所做的。然后他可以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能够去让所有的人能够去归向他。
嗯，
所以这个十字架也同时表明了神的本性，他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那这个就是完全体现在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当中。
嗯嗯，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有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这样的去解答喽。
嗯哼，行，谢谢杨老师。你看，确实我自己，你看，听那个，我不是经常听两样嘛。现在的那个郑牧师也说过，有很多重生的人对理解，对这个主耶稣和神也有不理解的时候。
嗯，
但是。感谢主吧，这是只能神启示你多少就多少，你不知道的你不要乱猜想。
嗯，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嗯、但是就是说我们有些方面呢，一方面我们去从圣经里面去认识神本身，
嗯，
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在神学上在真理上要装备。因为比如说耶稣基督他讲的话、特别是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羊的门，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我是复活。那这些呢表明他的完全的神性。那这个里面就是有神学的意义含义在里面。因为没有一个人敢讲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没人这么讲。但耶稣讲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永恒的生命，把永恒天国的那个真理把它表现出来。的确他也就是生命，因为他可以把属天的生命给我们，那这个就是充满了神性。那所以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比如当时那些法利赛人，那些老教导师，他们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可能你是生命呢？
嗯，
那他们就不明白你怎么是道路呢。
嗯，
那耶稣就讲了，说在旷野的时候是谁从天上降下那个玛纳，是神透过摩西降下的玛纳、但是真正的玛纳是谁？是神给的。
嗯，
对，他就把自己的本性把它表现出来，我就是那个给你们生命粮，给你们属灵玛纳的那个上帝，就把这个本性讲出来。所以他把这个方面就讲明白。所以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那怎么可能你是赐给生命的呢？你只不过是30多岁的人，你怎么能够赦免人的罪？你比亚伯拉罕还要早呢？这是人的理解，不能明白耶稣所讲的话。但是他就是讲天国的话， 所以你看到马太福音、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很多那话的时候呢，就是讲属天的话，我们讲叫属灵的大话，就是没人敢讲的话。但是耶稣基督他讲出来，就表明他的确是这样的。对呀、所以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从圣经本身去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有这个神学上的装备，让我们去更从整本圣经整体的来去看这个神，也看耶稣基督。
是，确实，我也是在这个学习这个大使命门徒训练的时候，说神人性在这个软弱，我理解不开。
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装备的。对啊，需要去。
谢谢杨老师。
对，所以如果我们有些不理解、不明白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是寻求圣经的帮助，就是我们读圣经，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真理的教导，同时呢，我们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圣灵它可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去明白真理的道。
是，确实感谢我那个也给我说的时候，我也想起了那个杨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少年财主那个。我想到那个，但是还是他们下面教会的领袖还没有说清楚。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有点哎呀，怎么说呢？
你说哪方面没有说清楚？
那样确实，我当时说不是说那个少年财主吗？他说的是为什么称老师？称老师为什么说是良善呢？我说主耶稣在世上是有软弱的，但是他没有被不像人一样犯罪，他没有罪。但是老师那个下面的是教会的圣经班的老师吧，也说这以前培训班的老师来着，没有耶稣没有软弱。我说那不是的。不是我说的，是圣经上说的。
是，对。
的确，耶稣他跟我们人是一样，只不过那个软弱不是我们人犯罪的那种软弱。
对。
如果耶稣从来没有软弱过，那不是人了。那就是神了，对不对？
但是
耶稣的确，他跟我们人是一样，由肉身所生，然后不断的成长，然后最被钉在十字架上。
对，
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看到的，他一个完美的人的形象，同时也是神的形象。
好，
弟
兄，那我们就给你一个非常丰富的解答，希望你可以就着今天老师所说的，那都回去再思想。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电话哈。
对，
谢
谢，
非
常感
谢。好，
谢谢黄老师、杨老师。
好，
不客气，
再见，
再见。
黑夜一身白昼已将近，尽心守望翘首盼清晨，爱你的心从未曾沉睡，灯塔之上仍有守夜人，传报佳音今生的责任，无论何地心系着灵魂，赐下复兴就是用我们，城门之处仍有伫立的人。黑夜已深，白昼已将近，静心守望翘首盼清晨，爱你的心从未曾沉睡，灯塔之上仍有守夜人，传报佳音今生的责任，无论何地心系着灵魂，赐下复兴就是用我们，城门之处仍有伫立的人。我们的初心不改，我们的使命不变，一件事一件 信任一辈子，勇敢追寻。我们用信心等候，我们用生命呐喊，抬起头，挺起胸，迎着光，欢喜盼清晨，爱你的心从未曾沉睡，灯塔之上仍有守夜人，传报佳音，今生的责任，无论何地欣喜着灵魂，赐下复兴就是用我们，城门之处仍有矗立的人，我们的初心不改，我们的使命不变，一件事一群人一辈子勇敢追寻，我们用信心等候，我们用生命呐喊，抬起头，挺起胸，迎着光，欢喜
的天赋。你想你的重担背到今天再也背不动了，但是请听，天赋却是多么的想安慰你。黑暗的幽谷快要过去，喜乐的光和祝福就在你的面前。你要转悲为喜地说，你们爱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乐。在灾难临到的时候，你若能活出仰望主的信心，你的哀哭就必变为喜乐。患难的时间终必会来到，但是你的欢笑之声却直到永世也不止息。当你还在地上的时候，就可以预尝天国欢乐的滋味。此情此景，也许就是明天。存着欢喜的心，等候着吧。
的喜乐是我力量，
心灵的满足唯有在神里面才能得着。人若以神为中心，他的心必定不苦，还可以得到如活水般涌流源源不绝的喜乐和力量，这让人能在变幻莫测的时代中站稳，活得与众不同。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要赞美你直到永远。
您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今天呢，嘉言跟杨老师呢，就很感恩能够解答大家的信仰疑难，跟一位的弟兄呢，有在电话上有一些交流。感谢杨老师每一次呢，非常充足的准备，因为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很好，会有把圣经的一些疑难呢，透过这个电邮啊，告诉我们，就先写下很详细，然后老师你就可以比较充足的准备。当中了来讲解圣经了，这个我们也要鼓励大家，如果大家也是一样呢，有这些的圣经上的疑问，都可以预先的把疑问写下来，透过电邮，我们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liangyou.net， 还有短信13229966022来跟我们呢讲清楚，这个问题是什么，可以附上您的电话号，这样我们就更容易可以跟你来接触，也可以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呢，怎么样去解答圣经。其实杨老师啊，这个看圣经呢、相信也是需要一些的方式方法，一定要学的，对吗？
对，我觉得，那我们就第一就是圣经，我们要需要去认识，需要去熟悉。同时，我觉得我们也在真理上有一个系统的装备啊，这个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短信跟电话呢，让我们看到人在地上的时候，其实都会有软弱的，
对，
那软弱到一个程度呢，可以去咒诅自己的生日。那这种痛苦呢，的确是不容易啊。但是我觉得耶稣基督他也在地上面对很多的软弱，很多甚至生命上要付上，为这个罪人摆上。但是我觉得耶稣基督他一方面是跟上帝就是天父的关系，同时他也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这个就是他胜过这个一切软弱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去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了，因为他也能够为我们能够成立永恒的救恩，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呢。
对，那么我们也鼓励大家呢，可以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